欢迎收听一日配送员，我是怡佩，
我是涵涵，
我是瓜先生。
我觉得台湾真的太热了，不免要抱怨一下。现在的这个季节其实就已经到了秋天，可是前几天为什么可以热到一个我认真觉得是盛夏哎？
但是台湾不是到十一月还是很热吗？
所以我就觉得很夸张，而且我觉得每一年的那个夏天时间越来越长哎，我想过冬天不行吗？
可是冬天也越来越冷哎，你
冬天有越来越冷吗？
我觉得台湾的冬天还蛮冷的，尤其是室内。
台湾的冬天冷是冷在没有暖气，还有我们这题那个四个是不是讨论过了？有讲过了是不是？不好意思，
还没播过，
大家可以还没播过，
还没。隐藏版的
哦，没有，我们就是存档很丰富的，我们大概有存到2050年都有存档可以用，无论什么季节都可以拿出来用。好，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夏天真的是太热，而且我们一路夏天，你要说幸福也是幸福啦，因为也许是对于那些俄罗斯人来说，他们会觉得很羡慕台湾的夏天呐，可以这么热，他们不然你以为他们为什么每一年的，譬如说？都跑到国外去度假啊，晒太阳啊，
泰国的、某一个城市之类。
对，就躺在那边躺坐，不是，我差点说坐泰国浴，好像不太对，就
还是讲出来了。
不是啦，不是，
他很赤裸的坐泰国浴会被警察抓吧？
不是啦，就是在沙滩上，就是洗泡泡浴啊，泰国浴。
你干脆说土耳其预算
好歪哦。重点就是说，我觉得台湾因为真的很热，所以其实我们吃冰的时间就会非常的长，而且只要一旦热，我就忍不住很想吃冰，
真的，不然像他们那样不够热吃冰很没 feel。
对啊，一定要很热的时候吃一碗刨冰，然后整让身体有一种很清凉的感觉，才
整个透心凉。
对，你 是没有办法感受。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好，请说。
那我听到台湾人说刨冰这个东西，
对，
但是店家写的是不是那个
刨冰？
刨冰吗？
从台语翻译过来，然后我们写成那个字，就是等于算是。音是一样的，但台湾真的在卖刨冰，如果是这种刨冰的话，可能会写两个字，一个是错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爆，就是一个包旁边一个刀，就是刨冰，刨冰就是用刀去弄冰，但是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应该用哪一个比较好？
刨冰，
刨冰哦。
对，你说刨冰，人家会听不懂，应该不会有人说刨冰吧？
难怪我以前按照那个。上面写刨冰，我要一碗刨冰。
你绝对不是念刨，你念念包冰。
包冰啊，对对
对，就是有边没有边念边没边念中间。
而且那到底念包还是刨啊？
刨我随便啊，反正就是
刨冰就好。
你就讲刨冰，老板就知道你要吃什么东西了。好，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来讲台湾跟日本的刨冰大不同。
日文是かき氷。
你是说以刨冰来说吗？
就刨冰的日文是かき氷。
かき氷。かき氷。好，大家学起来。かき氷。
那我顺便讲一下那个かき氷的来源。
好。
かき氷是就是 原本是汉字是雀。
雀。
雀角的那个雀。
缺。
缺冰。
缺。
缺。
你是说缺角的缺吗？
缺角啊，对对对对，
缺乏爱，还有那个缺钱的那个缺吗？
对，那个缺。
哦，你缺钱吗？
我应该不太
会缺
钱
吧。好，所以是缺。
对。
可是为什么要写那个缺字啊？
因为那个以前的那个时代是因为用的冰是那个天然的冰，
天然的冰，
天然的冰块，就很大块吧？
对。
那个要切一块一块的时候，会旁边有一个屑屑的。
嗯。
所以。用那个屑屑的冰弄刨冰，所以缺块用缺块的冰，刨冰。
我还以为是说以前日本很缺冰，所以就叫缺冰。
不是，
意思就是说你在切冰的时候，旁边会喷出来一些屑屑，用那些屑屑做出来的
那个屑屑的日文也是かけら，就是缺、
缺，
然后后面拉。是念是かけら。
意思就是说你那个很大块的冰，你在切的过程当中，你会有一些屑屑跑出来，用那些屑屑收集在一起，然后刚好做一碗刨
冰。对，
OK。
所以说かき氷。
所以かき氷这个字是只有用在刨冰的时候能讲吗？
对啊。
那其他的譬如说什么双麒麟，或者类似像什么小叉冰淇淋之类，不要讲出叉美冰淇淋。
那些是 ice cream。
哦，所以不一样的字，
因为是国外来的东西啊，所以只有外来。
所以如果是讲 kakigori 是针对于刨冰才叫 kakigori。好，那我们接着下来就要帮大家上一下课啊。虽然说，好，我先讲啦，我们在讲这个刨冰由来之前，我认真觉得以台湾人在吃冰的多样化，还有就是这么多变性，我们有什么八宝冰啊、几色冰啊、嗯，然后
我们各种哎、欸，
还50块加料四个啊，
然后多加一样多加5块，
对，你还要不要再加炼乳，再加一颗布丁什么的？我们可以加有的没的，
对对对，
我们还可以把那个黑糖弄成黑糖分柜什么一大堆有的没的，
我们还有芒果冰砖，
没错，我必须说。我觉得台湾虽然我没有去过太多国家，但是是目前我去过国家当中我认真觉得冰品最好吃的地方，第一名 number one。
我也觉得，而且是这种类型的冰。
对，但是你知道我以同样的想法觉得日本水质这么好，那照理讲他们的冰应该很好吃，而且日本人设计这么多东西，他们东西应该非常的多样化，没想到しかし
怎样？しかし怎样？
しかし，我有一年去东京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在东京元素附近有一家非常火红的冰店，就是说他是卖卡基狗里，我就觉得说、嗯、哇，那家冰那么有名，一定要去吃一下，还要排队哦。就进去吃了之后，它是一家就是卖刨冰的店，我就满怀着期待，就点了一碗那个最热门的一碗冰，那一碗冰要价要1500块日币，好，大家换算一下，我们就不要太计较，就直接除以3好了、啊、大概就是500块台币左右。然后呢，我就满心的期待，因为我也没有做太多功课，我只是看到很多人在排队，觉得这家很有名，就进去吃了。就来了之后真的大傻眼，我以为说就是来了一碗冰之后是清冰，然后老板待会应该会端出一些什么料好料出来，不好意思，我吃到最后就是都没有料那个清冰上面只有一片薄薄薄薄的柠檬片，然后上面淋的那个酱，它就是那个刨冰的高度，你知道吗？就是 一整碗刨冰的高度，上面淋那个酱就是清淡到就是我几乎看不见它的存在，
所以不是五颜六色的那种，
完全不是，就是那种非常清淡清透很高级，然后里面在吃的感觉都是赚钱很多的小姐姐，然后就是在那边吃，然后他就很安静的在那边享用冰，然后氛围很好，但那一碗冰要价1500块日币，然后我吃到最后老板真的没有端料出来。
那个冰你觉得好吃吗？
我认真觉得吃的是一种心痛的感觉
等一下，那上面
我还很认真 check 它的那个名称是不是叫心痛的滋味他这写说什么，我那时候日文真的不太好，类似就说他们的那个冰的那个质感啊，嗯哼，就是他们那个冰是很高级的，就是那个
金砖刨出来的，
类似
应该是富士山的那些天然冰，
随便，我不反啊，对，他写天然冰、哦、就他有写天然冰，我心想说冰不都很天然，哪里有不天然，他真的是天然到就是没有任何添加物，上面就是一片薄薄的
柠檬，所以你在吃 lemon water
就是我这超奇妙然后我就开始说服自己，然后因为我就是吃了10分钟之后老板都没有端料出来，我就在 check 那个 menu 好像也是真的没有料这样子，然后我就在那边吃的时候，我就渐渐的我就吃到那个冰啊，是不是有一种来自富士山的一种甜味还是什么，就开始说服自己，就开始脑补
脑补
然后我跟你讲，我吃了那碗冰之后，我花了1500块，我认真觉得台湾50块可以加4种料，然后你加炼乳才加5块，我真的觉得太划算
了。我告诉你，我们这种就是凡人不知天
之味，真的，我进入了仙境来吃冰，我真的吃不懂。
日本人是吃氛围，
你们不是这样吧？氛围，你要我花500块吃氛围，
很天然的那种滋味，
我吃不出来，谢谢。
所以他没有回甘，就是你知道，最后就是弄很厉害，不是最后都要回甘。
我就是麻瓜凡人，对不起，我就只是想要吃一些五颜六色，然后给我色素重一点的，反正
你只有眼泪的滋味。
对对对对对，不管有什么颜色，有什么滋味，有什么色素，全部都给我来一点那种感觉。
我真心觉得你是不是跟东京不太好，不是去吃淡而无味然后很原始天然的
呷哺呷哺，对，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东京人是很 gay bye， 为什么要端出一些这种没有味道的东西，然后让我们脑补说哇，好有滋味，这好天然什么的？你就是用开水去煮冰，然后你就是端来一碗清冰，然后告诉我说那碗很高级，来自雪山还是哪里？我什么时候什么山？
然后就是吃起来就只有眼泪的滋味跟饥饿感，
真的好骂完了。骂完之后我们来讲一下，哎，这样你们这一集还想要提一下就是日本的冰的由来吗？还是稍微讲一下好了，因为毕竟人家产冰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而且就会让你知道一碗500其实也还
好。
好，
对对对，等到我们接下来讲的内容就觉得500算什么小 case， 零头而已，掉在地上呢都不想捡那500块。好，我跟你讲，就是日本的过去，因为全世界其实都一样啦，因为以前没有那什么冷冻技术啊，保冰技术，你家也没有冰箱，也没有冷冻柜之类等等，所以以前的冰其实在台湾也是一样，就是或者是说在中国大陆古老的时代，杨贵妃那个时代可能也是一样，就是你要吃到一碗冰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你没有办法有冷冻嘛，所以就只有以前就只有贵族你才有办法吃到贵桑桑的冰，因为那个冰到了夏天之后就融化了，所以在日本完完全全也是一样，所以以前日本要吃到一碗冰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你知道日本人其实我觉得他们头脑动得很快，但是他们启发是需要金钱的启发，你要知道你损失多少钱之后你才会知道说这个东西这么珍贵，我们肥水不落外人田。你知道 以前日本譬如说在后来明治时代啊，就有很多国外人进来之后，那日本西医的技术啊，传教士技术那些都进来之后，结果美国人头脑动得超快，因为那时候美国的可能制冰技巧或是冷冻技术比日本好，所以他们就开始载了一批越洋的冰来了日本。那个船停靠在日本的时候，美国在那艘船上放了满满的冰砖啊，所谓的冰砖就是那个冰块做成的类似像砖头，那砖头的大小给大家形容一下，你们一定很有 feel， 那砖头的大小就约莫你今天去这个热炒店点一手叫一手那个叫一手啤酒，玻璃瓶的啤酒那个装来的那个大小，
とりあえずビール的
对对对、
那个、大小，
对对对对对，就是装秘鲁的那个篮子的大小，就这样子一个一块一块的冰砖。那一块冰砖哦，在明治时代那个钱那么大的年代，美国人卖给日本人那一块冰砖30万日币，30万日币。
国外的东西就买啊。
就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
也是崇洋媚外啦，大家都差不多，
超级崇洋媚外。然后美国人就把那整船的货这样卸下来，就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他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冰砖这样卖给日本，而且还供不应求，日本人抢到翻。
他们也没有怀疑那个冰有海鲜味吗？其实
那个
是
不管，对，就是好吧，他们其实是在对对对，他们其实在渔船上弄一弄，然后拿来转卖，不管。重点是因为日本那时候是没有冰嘛，就是还是买，不管你卖有多少钱我都是买。欸，30万日币，我们除以三，一块一块像一块像是啤酒拿啤酒那个箱子大小的那一块冰砖就要10万块台币。欸，怎么会有这么好赚的事情，
很珍贵的事情。
所以到现在我们不是都有流传一句话吗，卖水的钱最好赚，卖饮料啊，卖冰啊，卖那些你水龙头打开就可以弄成的东西是最好赚的。所以那个时候就供不应求。那你知道吗，做生意这件事情就是头脑快的人就可以掌握市场先机赚大钱。我跟你讲，像万海啊还有长荣那些你后来才上船的，你是赚得了什么钱啊？
拜托，他那个年代的10万有多大，
你
想想看。
对啊，
你
就要在他们20几块的时候就要买进了嘛，人家涨到200多块你还在那边追高，现在就是都套牢，
人家都跳船了。
对，人家都跳船，你都套牢了，你在那边跟人家拼什么拼，
剩你一个人在开船，
你口袋又不够深。哎，这么好差题。
是不是又是眼泪的滋味？
眼泪的滋味。可是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日本有一个商人就是头脑动得非常的快，他心想说肥水不落外人田啊，我要跟美国人买冰，然后一块冰砖卖你30万日币，你还抢得下下轿。他就心想说，不是啊啊，日本有那么多下雪的地方，我们怎么不去找找看日本哪里下雪，然后我们把这是把那个想办法把那个下雪的地方弄成冰，然后运来东京卖不就得了吗？
对啊，而且日本人那时候好多有钱人哦，
超多的。哎，
欸，那一个10万块，然后还供不应求，然后你自己北海道满山满谷的10万块都 气入。
没错，我跟你讲，所以那个商人他就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心想说那我就去找找到底有哪里的冰品质好的，因为日本人想要吃好的嘛。他就找了一轮之后就发现，哇，北海道的哈库塔特，你日文你讲，日文你来负担好
了。北海道的哈库塔特，北海道的哈库塔特，就是比较北海道的比较南边的地方。
函馆，
函馆。
我们平常都去函馆做些什么事？
就看夜景
啊。对对对对对，什么百万夜景，对不对？
啊、对。
哦，我跟你讲，那个百万夜景看真的是太不是，我觉得很值得，但我觉得我是冷死人。
的确晚上很冷，
我去看过两次，有第一次是跟我爸妈、然后还有我妹，我们全家人就是想说什么函馆百万夜景，然后媲美什么什么意大利什么哪里我忘记了、然后你知道搭那个缆车上去，然后走出外面，真的很想要一刻一秒想要从那边跳下来，因为太冷了。
那你们有吃冰吗？
没有，根本完全不想吃。
所以剩十万啊。
对对对。然后后来第二次去出外景的时候，还要在那边假装很开心，其实冷到那个什么杯的，就真的觉得很冷，
就说哇 ，fantasy， 就想要死耶，要落去吗？
对对对，是要去耍不？
但是真的很漂亮，值得去看。
对，可是函馆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商人就找到函馆、就觉得那里的冰的品质、雪啊什么的品质很好。
对，因为那个地方的冰是雪或是不存的东西是最少的，而且是可以弄到很厚，而且还有一个地方是因为函馆吗？
函馆
哈库达德是有靠海的地方，
对。
所以可以去国外呢，还有其他地方搬运是很方便
哦，因为就是靠海嘛，所以他要运送的时候比较方便、
哦，因为有港口在那边呢、
对，
可是我觉得东京人很傻哎、傻到
什么？
傻到骨子里，九州人也傻，傻到爆，四国也很傻，只有哈库达特不是啊，只有北海道人，他们平常吃冰有在算时间点的吧？应该没有吧？就是草莓酱拿去雪地上淋一淋，就是刷冰
了。然后那个汤匙带着就出发了。
对呀、啊，
那个雪是不难吃
的。我都会去吃我第一次在北海道看到雪的时候，
路边，
我就吃路边的雪，我不管
拉肚子，
我真的还好，随便拉了也是拉了一个日本的肚子。
啊，你没有吃到那个 dog SHXT 吗？
没有，那个我也会选的，好不好？我会选看起来像新的雪。我跟你讲，
你好勇敢哦！
不是，我们就是城市怂、还有台湾怂。
我懂，因为我去北意大利也这样。
我没有看过雪啊。
那你是吃新鲜现下的，还是下完后一阵子在路边？
我跟你讲，我傻到就是因为我在北海道第一次看到人生第一场雪下来的时候，我是舌头这样伸出去接那个雪，那是最 fresh 的。
你是小雪几年级的朋友？
可是我跟你讲，那是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真的台湾不会下雪。
对对对，我懂、
所以去那里真的很嗨。
懂。
所以旁边的那个雪我都很想要铲起来吃。
我知道，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是真的是小学生的行为。
随便啊。
我觉得你们真的太不懂。你看那个砖那样卖十万，我们这样随便吃一口就500万了。
对，所以你知道，好，我们扯太远。回到那个明治时代的那个商人，他就后来就找到了函馆的冰、他就把函馆的冰一样做成冰砖，然后就一个一个砖，然后运到了东京，就运到了大城市来卖，卖超好。
而且是那个哈库达德过里，是打败了国外的美国的那些冰。
有了日本的冰，日本的那个冰又那么纯，
品质好啊，
对啊，
而且是便宜。
因为美国都用渔船的卖给你。
超车是咸冰棒，
对，他也就说，冰怎么吃起来有点咸咸的，有加松露的口味，
又抹黑人家，
对对、我随便乱说的，反正那个时候的美国人也不会告我现在，好不好？那个时候美国人现在都已经不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函馆来的冰就在日本大热卖，大家要认名函馆冰，但是你知道。就是只要东西卖得好就会怎么样，
而且冰块是看起来就是差不多。
对啊，你怎么可以认定说这是 made in 哪里？你说是 iPhone 然后仿冒，大家就哎呦，你这仿冒看得出来，
仿得很逼真。
对，问题是冰块你怎么会知道那是从哪里来的？
上面可以刻字，但是会融化的。
对啊，你刻完之后拿过来就融化了、
拿过来手撸一撸就没了。
对，所以呢日本其实也是蛮会我后来讲了，我们讲了几集之后才发现其实日本也不是那么
也不是那么正牌，也是很多仿冒品，
对，也是很多想一些有的没的，
没错，
秀康秀胖
也是很会创造一些假货。
对，后来就因为卖的太好了嘛，供不应求，所以就开始有人一大堆，市面上有一大堆仿冒品、嗯、然后仿冒品会怎么样呢？就是吃了烙塞
没办法，品质不好。
对，品质不好，然后就吃了拉肚子、嗯、就后来这个现象就越来越多，之后日本政府就决定要出手了，就觉得说这真的不行，因为是市面上仿冒实在太多、嗯、而且所有人都标榜说它是韩馆冰，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它是不是韩馆来的冰、嗯、所以后来政府就决定出手，要开始发证照。
哦，那个证照就是现在在日本的冰店外面挂的那个旗。
嗯啊，那个旗长什么样子啊？形容一下。
长的是白底、嗯、然后下面是有蓝色的波浪。
海波浪啊。
哇
塞，什么
事？你的河里来分开。大声叫、
啊、
我的故乡我爱你。
他放弃了。
但何时何以何以才会当咖喱来修
好，
所以下面是蓝色的那个波浪，
这样你也可以接。下面是蓝色波浪，
然后中间有大的红色的冰。
哦，冰的那个字，
冰的那个字
，yes。
但是跟中哎、中文的冰感
哦写起来不太一样，
有点不一样。
对，水
上面有
一个点，
就是、
一个点
这是日文的咖喱那个字。
OK，
然后有两只鸟，
鸟是什么颜色？
鸟是绿色。
哎呦，
小小
我随便考你，你都知道哦。
我根本不知道那上面有鸟哎、欸，
有鸟啊，有两只鸟，就是左上一只，右下一只。你也要认明，如果只有左上的鸟没有右下的鸟，那你要小心，可能是仿冒的。
那个鸟是叫七斗里，千鸟，一千两千的千。
哦，哇，它还有名字哦。
对，它有名字啊。
我以为日本的鸟全部都是乌鸦哎。
没事
啦。啊啊啊！所以那个鸟是
那个鸟代表是家庭圆满，还有那个夫妻会好关系
哦，所以有两只嘛，所以有两只
哦，家庭圆满，夫妻好关系啊，朋友咧，
朋友无所谓。所以后来日本就开始发那个证照、嗯、所以现在才其实现在已经不需要那个证照，因为后来就有制冰技术，大家冰就是大量被复制了嘛、
嗯、所以现在的有一些设计师不一定按照那个东西，但是大部分的设计师就是中间是红色的冰，还有下面是蓝色的、嗯、可能是海浪或是什么的其他的。
不行，你不能说海浪，你一定要说
海
波
浪、
哦、海
波浪。
对，
海浪有别手啊。
对啊，
海浪滔滔。
不行，而且你要讲台语。海波浪，
海波浪。
很棒。
到底会上
班。好了，这个就是日本冰的由来，大家有学到了吗？虽然中间有穿插一首台语歌，
可是这样讲半天啊，虽然日本的冰都贵森森贵三三、嗯、但我还是觉得日本人真的很不懂吃冰，
他们很不懂，他们只懂把冰卖得很贵。
为什么日本人的冰那个叉冰很好吃啊？
哪里有好吃、
你竟然睁眼说瞎话、
你来台湾这么多年，你会说日本的冰好吃？
在日本的时候、觉得日本的冰是好吃、
那现在呢？
现在台湾
你要选边站。硬要逼人家选边站。哎、你选边站。
台湾的冰好吃
是不是差很多？
但是我还是会去日本，回去日本的时候我想吃日本的刨冰。
你是说色素冰哦？
对。但是有很多口味哦。
好，来来来，
草莓口味。
等一下，韩寒，你知道为什么你为什么觉得日本人很不懂吃冰？
就是这件事，什么很多口味，骗我这个小朋友。哎呦，又差点说错话。
因为日本的那个冰啊，就是如果是传统在祭典里面的刨冰，好像是不是都很多颜色，
就是五颜六色而已啊。
通常是四个口味啊。嗯，いちご、strawberry。
你要跟大家翻译一下。いちご
草莓。
对。
メロン哈密瓜。
哈密瓜。
还有
strawberry。
strawberry 等于
一斤够
哦 ，strawberry 对对耶，对耶。
还有什么？突然忘记。
夏威夷
blue
Hawaii 是蓝色的，
嗯，
还有一个是 lemon 是不一定耶，有一些地方是 pineapple 凤梨，
嗯、OK。
可是你讲了半天，好像很多口味，很多颜色。我必须老实跟你说，它就跟台湾的 棉花糖一样，吃起来都感觉的味啊。
嗯，棉花糖也是啊，台湾的棉花糖就是，嗯，哎、欸，我那天去做了棉花糖，就是上次去参加一个活动做棉花糖，我才知道棉花糖原来是这样来，就是它旁边拿了一个类似像色素的东西，就是你转转转，然后你要什么颜色就加进去，然后你要什么颜色就加进去，它就会变成各式各样的颜色、欸。
哎，我也是那天看你做才知道哦，
哎、欸，对啊，你在现场啊。对啊，你明明人在现场。那日本的那个冰有那么多的口味，然后呢、
那么多的口味，
对
对啊，一吉锅有一吉锅的口味、但是其实我也 查了之后才知道我很 shock、欸、我小
你以前不知道吗？
以前就是这个一吉锅就是草莓，就是草莓口味啊、我相信这样子，但是、事实是其实我刚刚讲的四种口味五种口味都是一样的味道，
是不是
是闻起来不一样而已。
你是说只有闻起来不一样？
对，
可是吃起来是一样的。
吃起来是，其实它的味道是没有加进去任何味道。
太过分了，这就是诈骗集团。
哎、欸，比棉花糖进步，它还有香气，你闻得到草莓香，吃不到草莓味。嗯，闻得到哈密瓜香。看不到哈密瓜也吃不到哈密瓜味，
所以全部都是只有闻得到味道的色素。
对，所以如果你在日本吃那些传统的刨冰、然后眼睛闭起来，那个鼻子捏起来、那吃不知道是吃哪一个口味的、
太过分了。但是你们从小也是这样被骗到大、欸、
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那你会为了那譬如说那四种或是五种的刨冰那边犹豫很久、想说我今天要吃夏威夷海滩口味还是要吃草莓口味还是要吃什么，会犹豫很久吗？
犹豫很久啊，就是
有什么好犹豫，吃起来不都一样。
我今天 买这个，那你买那个另外一个好了，
我们可以交换吃哦、然后都吃起来都一样。你们嘴巴是有问题吗？是不会有判断味道是不是？
我只有舌头颜色不一样但吃起来都一样。
对，只有舌头染色不一样。
但是真的不可思议，是吃草莓的时候是真的会有草莓的味道。
我跟你讲，日本就是脑补民族嘛。我吃那碗清冰什么也没有的时候，我也会脑补说自己在富士山。
因为你的那个是没有用色素。
我那个没有色素啊，我宁可加色素。
我知道这又是从众行为、因为 A 跟你说哎、这个吃起来有草莓味，那你就会说真的
耶、对，有草莓味、这个好像在夏威夷哦，蓝色的夏威夷。
对，我闻到海滩的味道了。
而且你就算没有吃到味道，你也不好意思说没吃到。
不是，真的会，真的会有那个味道。
但你今天看到了报道是这样写，你才会觉得莫名其妙吧。
但是我下次回去的时候我要试试看、是不是会有真的没有味道的事情。
绝对没有味道，你们从小被骗到大。
有点伤心哦，
超伤心、
他们洗脑洗得很彻底、因为你看他从小吃他都一直觉得有这味道、所以表示大家都跟你说这就是梅弄口味，你就会吃起来你就是自己已经脑补完，这样很省成本耶。
重点是他现在那样子的，譬如说在那个祭典、那叫什么祭典叫什么祭典卖的冰、大概都会卖多少钱，类似像这种
看大小，就是最便宜是300块日币，通常是500块左右。
很贵耶。我跟你讲它就是加色素耶。
对，食用色素。
就是会让你嘴巴变色的那种色素耶。然后它要卖你500块，就是水然后拿去冰变成刨冰、然后加一点色素，
对，
卖你500块日币。
我们可以买梦想。
没关系啊，你也都吃了500块台币的冰，你也是吃下下家。
我也很不想吃好不好。而且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期待老板等一下会端出很厉害的什么可能宇治金石的一些什么东西。
你说至少有一些丸子啊，然后红豆啊，安之啊，就什么都没有。
对，完全都没有。好，另外一个让我觉得非常 shock 的是，全日本有那么好，现在想到现代了，日本有那么多地方都有各式各样的，譬如说双麒麟也好，或者是刨冰也好。
对啊，日本的每个观光地点就会有卖 特定的那个双麒麟。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人是不是有一种犯贱，就是我每次只要去日本北海道，然后看到有人在卖双麒麟，在台湾我都不采、我在台湾一年吃不到一只双麒麟，因为双麒麟不是我的菜、
我是，
但是我只要去那种很冷的，尤其是去日本，下飞机第一件事情我就是想要吃一只很冰的双麒麟。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到日本人在吃就很想吃。
你从众，
从众行为，
一下飞机就立马从众，
就开始变日本人，就莫名其妙。所以那时候日本有做一个调查，说全日本最爱吃冰的地的县市的人，嗯，我原本是猜可能比较热的地方，
沖縄，
对，完全不是，嗯，全日本最爱吃冰的竟然是在石川县。
石川県
、就是金泽那个地方、石川那里有附近有什么北路那里、就是很冷很冷的地方、我看了觉得超 shock， 因为石川县全年的平均温度是14度，14度很冷耶、
凉呢？
凉吗？
凉
是冷吧，
冷是更冷啊，平均，
可是平均气温、一整年的平均气温是14度耶、
但是日本是干冷，所以搞不好我们去会觉得十字系
啊、不会，那个地方会很容易下雪，
因为
被泼冷
水，那是靠海吧？
靠海，
靠海吧？
那个是有点像台湾的基隆一样，就会很会下雪的。
嗯嗯嗯，金泽你没去过吗？
有啊，就是去狂找寿司店，因为大家都说那里水质很好，要吃寿司。
而且我去金泽两三次都是因为出外景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金泽吃超多双麒麟，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上面都有撒金箔。
你是不是为了金箔吃的？
没错，
因为你讲我想起来了，
因为你就是看到金箔撒在上面看起来很漂亮，然后家家户户都在卖，每一家都在说金箔冰淇淋。金箔叫什么？
金箔库。
对，金箔库，
金箔库 ice cream。
对，就会觉得很想吃。
嗯，我是冲着那几片薄薄的，但是他们都没有给很多，所以不是很满意。
问题是金箔又吃不出味道。
金箔没有味道、
金箔没有味道啊。
金牛座就是要回本，你不知道吗？
那你
就是要吃进去要恐金
吗？那你要不要去舔金砖啊？你会中毒好不好？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金泽人，就是整个石川县的人，竟然是全日本其实是消费金额在冰上面，冰品上面消费金额最高的、
为什么啊？我觉得日本人好神秘哦，因为台湾人一定是越热的地方吃越多冰，
对，
越冷的地方吃越多姜母鸭、
没错。我就不懂。然后后来他们写了一个分析，就是说其实是有原因，因为石川县，然后就是那个地方附近其实是人比较少，然后地很大，所以它就不像是那种东京或是大阪那种城市，就是每三步就会有譬如说 Seven 或 Lawson 之类等等可以买冰、所以他们就是家家户户去买大卖场买冰的时候都会买那种桶装的冰、就是很一桶一桶的桶装冰、那他们下冬天下雪的时候他们也不需要冰镇系统，就直接丢到外面就好。真的耶、
是
真的耶，
就天然的那个
对冰箱，
冰箱。
我之前去金泽出外景的时候，然后就买了一个啤酒，然后就发现说那个饭店里面的那个冰箱根本就不冷，我就直接窗户打开把那个啤酒放在外面，哇超冰的，隔天早上起来超冰的。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冰镇系统、
的确是、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是买了一桶一桶的冰回家去存放，所以他们一年就是全日本、吃冰销售金额最高的地方，就没想到最低的地方竟然是我们刚猜的冲绳。
为什么？
如果我是冲绳人，我就想要每天坐在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一个很跨海大桥那边吃冰，
反正就是坐在海边晒晒太阳，吃着叉冰，
不觉得很适合吗？
也蛮适合啊。
对啊，就是很适合一边喝欧利翁啤酒然后一边吃叉冰那种感觉、
然后再配一点苦瓜、
不然好像不太好像不太适合。后来才发现其实冲绳的原因是跟台湾人一样，冲绳人不喜欢消费那种一盒一盒的冰，原因是因为他们七八九月的时候就跟台湾一样很热，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刨冰可以吃
啊。对啊，那个有奶的东西没有很热的时候不想吃，
对啊，就想要吃清爽的、所以冲绳人跟台湾一样可以吃刨冰，就是卡奇够里，所以他们就不会消费那种奶的那种双麒麟啊，或者是一盒一盒的那种冰啊。
哦，所以富那个石川那里喜欢吃冰，然后
什么啦，
吃有奶的 ice cream。
对对对对，有一点奶有点热量的、
对对对。然后 Okinawa 是喜欢吃刨冰，
没错。
可是我觉得这有一个小小的漏洞。
什么？
刨冰那个都是现金交易、他们没有申报所得税，所以搞不好他们其实交易量很大、
哦、有可能，
搞不好比金泽还大。
你不要这样子去检举冲绳人。
他 啊，那你喜欢吃刨冰还是 ice cream？
当然是刨冰啊。
不行，
你
不
喜欢吃 ice cream 吗？你不觉得很奶吃的嘴巴会黏黏的吗？
可是刨冰吃一次头很痛哎、欸！
啊，就是要享受吃刨冰的头痛感啊！
不一定啊，就好的冰，好的刨冰不会头痛。
屁啦！
我觉得你们日本人都在鬼扯，明明你们就也很喜欢那个头痛，而且还为了那个头痛发明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单字，骗我们这些学日文的人很痛苦。
真的假的？
对，那个刨冰的时候头痛会有专有名词。
为什么？凭什么？我们单字都背不完了，可不可以不要给我们那么多单字啊？
好，大家可以学起来哦，应该用不到的，但是学起来。
什么意思？
刨冰吃完刨冰的时候的那个頭がキーンとします。就是那种冰很冰的意思、啊、
你是说就是这样讲吗？
不是不是，
我刚刚吓一跳，我心想说你叫我们的听众朋友学说啊他妈个 king 的什么事，
但是这个是可以形容那个头痛的感觉。
那以后其实我们不用学啊，就是吃完之后
我想告诉大家、
不是你就是一边吃的时候然后就是一边吃的 king， 然后大家就懂了。
那是头痛的感觉。
OK OK，
king 就是很冰。
OK，
就是啤酒的那个杯子很 king 也可以、
很冰的感觉。
对、但是那个吃冰淇淋的那个头痛，
吃冰的头痛
ice cream 之词，
谁会用到这个字啦？
ice cream 之，我觉得刚刚那个比较好理解。
对啊，阿达玛嘎 king
听起来超强的。
对啊，就是我们就会说阿达玛嘎 king 之类。
我觉得日本人就很奇妙，他不是先发明了这个单字吗？什么ice cream 之子，然后后来又要去研究那要怎么减免这个头痛
啊？当时头痛完了之后，
他们还为了这个去做节目，然后还请大家一起就是体验看这样是不是真的有效。
不是，那就不要吃冰就好啦。
不行，那一颗30万，他们不吃他们心不甘。
OK 好，那怎么减免头痛？
就是呢，你那刨冰不是吃然后就头痛，然后剩下的半碗刨冰你就放在你的额头上，头就不痛。
神经病啊！神经病。
那个道理是应该是因为里面冰外面也是冰，就是很
神经病、
平衡的。
不是，你认真吗？
认真。而且那节目就真的很多人就这样，你就看他这样吃然后就说啊他妈一带，然后就叮，然后就把那个刨冰放在头上。我想说什么，好荒谬。
然后后来就比较不痛了吗？
他说舒缓了。你不觉得
神经病？
请大家试试看。
我跟你讲，日本人就是常常会想一些有的没的，所以他们的综艺节目才可以做这么久，这样还可以做一集综艺节目。
但是这样听一听 我也想试试看呢。
有一点。
是不是？
那你下次吃，我们下次点两碗刨冰，然后我就把一碗刨冰叫老板用那个塑料袋装，然后你吃一次觉得很痛，然后就把另外一碗刨冰那直接放在你的头上。
就是、我帮你，然后就灌你的头。
不然听众朋友帮我们试试看看，这样是不是真的不会头痛？还是我们一边吃冰一边喝姜茶？
这才有。
你这是肚子会痛吧？
好，大家，我劝大家下次去东京的时候千万不要被那个什么就是刨冰的店吸引，因为他会一碗卖你1500，然后什么都不给你。
或是自己准备一下黑毯就好了。
没错。